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去赚了二千，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只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这银子放给那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的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讲到末世的审判的这个比喻，很真实，耶稣讲的都一定真实。不过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耶稣的要求都严格。其实耶稣的要求严格，我们也很能懂啊，因为我们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就是你把五十万交给李专，你希望他赚越多越好，当然不要赔掉了，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赔掉了。耶稣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这个领五千、领两千、领一千，应该意思就是你得了多少恩赐，你得了多少恩赐，你就应该赚多少，赚多少回来，也就是神要基督徒过的日子是非常积极的，比我们现在教会里的生活要积极的多。很奇怪啊，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很懂得积极的意思，一到教会里我们都非常非常的谦和，哎呀我不行啊，我不懂啊，我不会啊，我不能啊，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在外面我们都很积极的，老板应该升我，我是很能干的，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好，领五千的圣经讲不仅是做买卖，而且是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的也是，当然这三个人重点是在第三个人，要学的功课是第三个人。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好，过了许久，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各位，这也是讲我们的状况，也要跟我们算账。五千赚五千，主人好高兴，你可以享受我的快乐，而且会有更重要的事交给你来管理。两千的也是，一千的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啊，就是残忍，就是苛刻，要求严格。我们的主是忍心的人吗？他举了一个例子，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就跟耶稣讲到的，耶稣曾经有过的一个神迹，是他唯一的一个负面的神迹，就是无花果树在 不是结果子日子，他要求那个树有果子，没有他就加死。一样的，忍心的，各位做事做生意要赚钱，一定会冒风险。那么如果我们的主人很苛刻，那最好的最安全之道就是我不做生意，我把我银子藏起来，藏得很小心，主人在外面多少日子我就天天看守。我想这个领一千的是非常非常谨慎小心，恐怕主人不在这段时间他觉都不能睡，就是他不要钱被偷走，他 play 最 safe 最安全的，不去做生意，不去高利贷，不去想办法发财，就是主人回来的时候安安全全的把一千两银子原封不动的交给他。因为要赚钱会冒险，各位你要在教会服侍会受伤的，因此有不少人就是走最安全的一条路，我在教会不出声不发言，好像那只沉默的羔羊，不是吗？不是，就是懒惰的羔羊，不出声不发言，不做不服侍，还是来聚会，但是永远躲在一个角落里。因为服侍太辛苦了，一定会受伤。主的要求，没有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仇敌要爱他，要传福音，要积极的传福音，要奉献等等。过基督生活要过得积极是很危险的，我不敢冒这个险，我把你给我的原封不动还给你。主人当然是大发脾气，又懒又恶。你如果知道我有这个要求，你为什么不最少把这个交给银行，到时候还有一点利息，也就是我们的主要求我们有成绩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的主给的恩典是能够赚钱的，而且我们的主在这里显出来的是锦上添花的，不是雪中送炭。锦上你已经有锦了，我加更多的给你，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要夺过来。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必要哀哭切齿。哎呦，看到这里真的好，觉得好恐怖，也觉得好可怜了。本来就无用，还要丢在那里哀哭切齿。各位，这个经文，我再一次说，讲的都是我们非常懂的。我们对世界对自己的要求都是这样，你要多赚，多积极的赚，要积极的生活，可是对主的事我们就非常不积极了。所以这个经文没有什么太多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主绝对是慈悲怜悯饶恕，但是我们慈悲怜悯饶恕主的恩典是不可以践踏，是要用的，是要积极的去用的。你不要怕会亏掉，你真的积极的侍奉摆上，主一定是给你够用的恩典。就是这些都是一些耶稣讲到跟天国跟末世有关的比喻，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下面我们看一下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末世论，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第七章啊。此后我七章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就叫风不吹，应该是不让灾难临到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日出之地上来就是东方了，因为日出之地是东方，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000，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各位，我不会念下去了。每个支派都是12000，12×12就是144000。这144000，如果我们合理的来看，我们会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确实的数字，这是一个象征的数字，就是完全。意思就是，凡是属神的儿女，神一个都不会漏掉，每一个都会保守，每一个都有神保守的印记。那么，这些穿白衣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他们一定会被神保守的。说起来很讽刺，他们很可能是殉道，他们很可能是死亡，他们很可能被逼迫，但是他们是被保守的，他们没有一个会失落，即便他们是在侍奉中死亡，神会怜悯恩待，洁净他们，他们会亲近上帝，他们不饥不渴，神会引导他们，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哪个时代的？也不太重要，重要的就是属神的儿女，神会保守得到的。好，我们看第八章啊。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境约有2克。这个极境大概就表示有重大事件要发生了。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第七号。这个七号是神给人的命令，神给人的命令与人对神的祈祷，就是那些香现在金坛上是一样的，香冉冉上升，好像祷告上升一样。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我们的祷告和赞美，我们的呼求，都会冉冉上升到神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有时间的。圣经上讲到的，两次讲到那种上升，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面前，就以色列人很痛苦，哀求了许久，终于把神唤醒。另外一个是在约拿书里第一章，耶和华对约拿说，尼尼微城的恶达到我面前，也就是一直对上帝，对到上帝，终于醒过来。哎呦，尼尼微城的人这么坏啊！消灭消灭，就这两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和尼尼微城作恶达到天上，都在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神很糊涂迟钝。以色列人已经受了那么多年的苦了，他才终于被唤醒。尼尼微城的人恶都已经堆到天上，他才有所措施。这都是讲我们罪人对上帝作为的反应。神当然不迟钝，神当然不会睡着了。保护以色列的怎么会睡着呢？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但我们觉得他睡了，我们常常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神都知道，神都在进行他的旨意。神对他的儿女有的时候是好像特别的残酷，其实就是磨练我们，磨练我们是很不容易，求主帮助我。那么天使吹号，天使吹号有点像吹号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吹号就叫灾难发生或者祝福发生。一般来讲在启示录里面都是灾难发生，但我们不能忘记神的号音响了，很多时候是神的恩典在进行。这里是圣徒的祈祷里面，当然就有很多是哀求，有些也是赞美，但这里看起来应该是哀求居多，因为是灾难来的。第一位天使有第七节有这些事情啊，第二位天使也是有这些事情，第三位天使 这个叫烧着的大心，都是在把地上带来很多的灾难，水变成谷的，然后日月星辰都被击打。各位，这些你说哎呦好奇怪啊，其实没有什么奇怪，天变黑了，日月星辰被击打了，这些都是我们经验的事啊。各位，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到现在也不过几十年，就有很多的变化。最起码我小的时候，晚上夏天晚上看天上满天星斗，先往天上看，孤星泪，又没有星星，星星月亮看都看不到了，很多都是因为污染的很厉害，所以就看不清楚了，还有光害很厉害，看不到了，所以三分之一的星星不见了，看不到了。我们有经验了，不止三分之一，很多星星都看不到了，就是地上空气中的污染很多，就是这里呢，你邻国看一看就觉得，实在也是这样的。可怕的就是我们都已经习惯这些了，海水变苦了。那你看现在今天海里的污染也是很厉害，我们也知道这些现象，只是他用启示文学的字眼描述的时候，我们一下以为是比现在的状况还要坏多少，其实已经发生了。空气的污染、海水的污染很多，那么神也没有让这些污染或这些败坏继续下去啊。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坏到最坏局就来了，这是一种思维，这是一种观点，就是时代主义的。那同样我们也不必有一种想法，就是十九世纪以前的这世界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主就来了，现在很少人这样想。但是呢，在十九世纪尤其是有几次大复兴的时候，看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强烈，很多人有这样的信念，我说这样这世界会越来越好，福音会越来越广传，千禧年的国度就在地上呈现出来，最好的时候主就来了。我们现在几乎觉得这是神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会觉得世界越来越坏，也是现在的状况让我们这样觉得的。我是觉得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好的地方，也有越来越坏的地方。高铁比台铁是越来越好。那么很多东西，药物啊，还有什么冷气机啊，越来越凉，越来越省电，越来越安静。以前旧冷气机呜呜呜好大声音。各位，进步的事情很多，更舒服，我们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但很不好的地方事情也很多，也越来越多，不法的事也会增多，还有一些污染的事也增多。我觉得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都在任何一个时候依靠我们的上帝来生活，依靠我们上帝。我们不以这个世界的进步等于神的国，因为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以这个世界的败坏等于神的国要来了，就坏到最坏主就在了。我们觉得主有他的定时，这个世界的人你拒绝福音都是有祸的，都是悲惨的，而且一直不悔改是可能更多的悲惨。但是我们也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相信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在教会，在神带领这个世界里面有越来越多美好的事，这是很可能的，不但很可能也是应该的。你看一下十九世纪那些小说 Charles Dickens 伦敦，哎呀多黑暗啊，多肮脏啊！那个你知道下水道的建立都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以前在我们中国听说都是捧着两个袋子，一袋是马桶，一袋是要洗的菜。许多太太们都是到河边先洗菜再洗马桶，这次序很对，次序很对。可是河边 所有的人都在先洗菜后洗马桶，所以其实都一样，结果是一样的。那个在伦敦，在这些大城市里，常常就是行人注意啊，就泼粪就都泼到街上去了。各位，那种生活环境，很多人死亡，很多疾病并不好。建立的下水道，建立的电灯、路灯，这些都让像你们的这个什么卷区的建的多好看。这个世界有进步有退步，抽水马桶是一个进步。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有冷气，有这些电灯，也是一个进步。但是也有退步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重要的还是我们不把这些就等于神的国，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在心里，这最重要啊。我们再看一下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这里都有讲到很多的灾难，但这个灾难你也看到神有很多的怜悯。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这都是历史上的事，好像每吹一个号就有一个行动，有一个心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心大概就指堕落的天使，他开了无底坑。各位注意啊，圣经在讲地狱的时候用的是无底坑，这很恐怖，不是讲十八层地狱，也不是讲二十八层地狱，是没有底的地狱，一直往下掉的，无底的。这意思当然也就是说，这个在痛苦地狱的痛苦里面是没有休止的时候。我们正面的讲，地狱无底，天国无底，在天国里的喜乐和荣耀也没有一个限制，是继续会成长的。好，那么有蝗虫从烟中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会伤害各样的东西。这里说伤害青草啊、青木这些，是蝗虫会伤害这些东西，但是可能启示录预言也是表示在世上以后的一些化学的东西可能会伤害到自然界的东西。启示录九章六节是一句很可怕的话，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去远离他们啊，这很可怕。可是各位你再想想，这些也是已经发生的事，人要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为什么已经发生了？你看现在你在医院里看，你看很多老人因为维生的科学很进步，维生的机器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在一种其实不是维生的状况，使之死亡的延续状况中拖下去。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是大概有一次牧师跟我讲说某长老大概这个礼拜会过去，我们要准备追思礼拜，大概这个礼拜，就他又活了差不多九年。哇，我看家人都累死了。他活就是有那个就是有管子在，所以他活下去。那么你有管子在，大家又不太敢拔管，或者是很快就过去了。哇，一天过去，一周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八九年呢，这不是受苦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这不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状况吗？求主怜悯我们。那些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脸面，头发像女人头发。有人说这些蝗虫就是美国什么阿帕奇直升战斗机啊。各位，这些复比我们也不必太去复比它，我们就知道 约翰是写将来的事，有的时候是过去的，有的时候是当时的，有的时候是将来的。他要希望能够用一些字眼，每个时代人都了解，不是只有阿帕奇飞机的时候了解。他就讲这个像什么东西，我们能够猜到是什么，不是太重要。我们知道有一些这样灾难就可以了。好，第19:11，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的话叫什么？叫什么？那第一样灾难过去，还有两个灾祸要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有点可怕。但是我们也还是说，人间的灾祸不是很多吗？不是向来都很多吗？我们不是也是经历这些灾祸吗？包括求死不得死，或者说想要死，因为科技的进步，我们不能死。那么这些都有啊，而且神在掌权，在14讲到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四个使者，要在某年某月某时杀人的1/3，这是很可怕的。但这种可怕，我们也说，在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有，从古到今都很多。恐怕最可怕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这些事了，我们习惯战争里面这些事。第9:16，马军有20,000，20,000，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坦克部队啊？坦克部队也从来没有20,000这么多的，20,000就很稀奇了。总之，我想我们需要看到，就是在幕后的世代里面，有很多的战争和死亡。最遗憾的是9:20，没有死的人就不回来，这是最遗憾的。如果有灾难，灾难带来悔改还好，灾难仍然没有带来悔改，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稀奇。历史历代都有这个情况。20，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这我们在台湾看到特别多，这人要求神怜悯。我们也看一下10，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这个也是看起来很稀奇，但也没有那么多的，也没有那么多的稀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科技的进步，很多这些东西也都有。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七雷发声。那么七雷的声发声以后，他要写出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风上不可以写出来。那这什么意思？有解经家就说，这个灾难不会一直拖到一个灾接一个灾，然后主才再来。灾难神已经减少，其实就是要快点审判，快点审判。神说不再有时日，10:6，不再有时日，其实就是不再耽误。神的奥秘一定会成就。弟兄姐妹，神的奥秘成就的是什么呢？我们通常都会想到，神的奥秘成就的就是神要在什么时候有什么灾难。可是不是，圣经里讲神的奥秘，特别是在以弗所书讲，神的奥秘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会得救，都会有福音。这里也是一样，神的奥秘是什么？10:7的最后一句话，正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就是福音啊。神的奥秘就是这样，一位伟大公义的神拯救了罪人，拣选了罪人，这是最大的奥秘，这是最稀奇的事。好，那么这里现在4:30了，还不是太饿。 他真是饿慌了，你想，他十章八节啊，有声音跟约翰讲，你去把那踏脚踏海踏地之天使中的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这就把书拿来吃了，太饿了，就果然口中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蛮发苦。一般解经就说神的话讲出来总是甜如蜜的，但神的话在经历的时候会觉得苦的。他就继续的说预言。十一章讲到说他要去量神的殿、神的祭坛，还有所有人都量一量。这什么意思？各位，你量一个东西，那个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你才量。我们小的时候有人送礼了，送爸爸西装料子，要做西装，就很仔细的量。你看有人量过那个抹布吗？厨房洗碗的抹地的，你也仔细量，不用了，那没有什么价值，大一点小一点没有什么关系。西装旗袍料子要仔细的量，我们每个人都是重价的，要仔细的量，仔细的裁剪，成为宝贵的，成为贵重的器皿。外邦人不用量，外邦人院子不用量，他们会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上午讲过的，四十二个月，1260天，三年半，都是一样的日子。但是在传道的时候，他用十一章第三节，1260天。外邦人践踏的是四十二个月，苦难是一载、二载、半载，一样的日子，但传道有意义，就1260天，每天都被神数算。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呢，是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是什么？有人说是新约和旧约的先知，先知或者是使徒，他们有力量，看起来又很怪。十一章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要害他们的，都这样必被这样被杀。看起来这两个人有点像以利亚，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水，看起来像摩西，然后能攻击，用灾殃攻击世界。但是他们做完见证，他们会被受杀死，这也是有点遗憾。我们会觉得遗憾，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都有讲到说，圣灵跟受交战，圣灵被胜过，但那是短暂的。长期的来讲，神的儿女一定是得胜的，因为基督是得胜的。就是各位，我们看到这些末世论的这些信息里面，都是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在面对死亡，我们随时在面对灾难。不要把重点看在灾难和死亡上面，重点在降死亡和灾难的上帝，以及降福气和恩典的上帝。重点总在基督，不在敌基督；重点总在神，不在魔鬼；重点总在神的教会，不在巴比伦。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事，神是警告我们会有这些事，神是警告我们敌人会嚣张。但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神的胜利，神儿女的胜利，是不仅是最后会胜利，在历史当中也是会有胜利。仇敌的凶狠是很凶狠，但不仅最后会失败，在历史当中也是会失败的。 我们依靠上帝，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也看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启示录》第十二章，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各位你也能够想象一下吧，不能照字面来讲，想象一下，身披日头，我不知道怎么叫披日头，背着一个大太阳啊，脚踏月亮，这个我们懂。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是一个妇人，看起来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辉煌。这妇人是谁呢？妇人是谁？我们要看她生的是谁。先第一节是讲到一个很尊贵的妇人，第二节讲到是一个很可怜的妇人。所谓很可怜的妇人，就是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一点现在生产那个麻药太好了，所以体会不如以前多了，但是我们能体会啊，这个妇人怀孕然后生产很艰难，就第一节到第二节有很大的变化，第一节是一个尊贵的妇人，第二节是一个惨难的妇人，第三节呢又很奇怪了，天上一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一个天上的异象，第二个异象是一个产房里面的异象，第三个异象又是天上的异象，一条大红龙，大红龙拖拉着天上的三分之一星辰摔到地上，这个龙被摔在地上呢，就摔到产房里了，摔到产房就对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要吞吃她的孩子。各位姐妹，这是很尴尬也很痛苦，你想象一下，你在产房里面痛得不得了，小孩已经生出来了，头生下来了，身体生下来，然后你看到床边有一只狮子，就准备要把那个小孩吃掉，那怎么办？缩回去不可能，生下来就要被吞吃了怎么办？这是在讲到弥赛亚的降生，讲到以色列在这个世界，教会在这个世界，耶稣在这个世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王万国的，所以这男孩子应该是弥赛亚。那么如果这男孩子是弥赛亚，天主教就说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那我们基督教不说妇人是玛利亚，我们会说这妇人就是以色列产生的弥赛亚。那么以色列会被上帝保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孩子呢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意思就是被保护了。那妇人如果是以色列，如果是玛利亚，可能更好的解释，妇人就是教会。妇人逃到旷野，这让我们想到以利亚也逃到旷野过，那么摩西也逃到旷野过，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又是三年半。在讲到神恩典的时候，都是一天一天的数，仔细的1260天。那天上有了征战，龙和天使打完了，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龙是撒旦，是迷惑天下的，被摔在地上。这个被摔下来以后，天上说我们当然很高兴，但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是气愤愤的到我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我说了，妇人最好解释是教会。当一个教会能够生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教会能够产生更多的属灵的儿女的时候，神就允许龙更加逼迫我们。各位不要怕逼迫，要怕没有逼迫，没有逼迫就是我们跟魔鬼已经同流合污了，他不逼迫我们了，他跟我们做朋友了。我们要能够让魔鬼恨我们，让神喜悦我们。 啊，这里对不起啊，看起来有点像封神榜或者像孙悟空跟那个二郎神打仗一样，两个人都不断的变化。那个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夫人，他能飞到旷野，这里总是讲逃到旷野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个蛇，在他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就是刚才的1260天。蛇呢，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有种粉丝叫龙口粉丝啊，圣经有龙口吐出来的河水。那么，好，这个我们上午有讲过，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就这一幕很刺激，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好像法老的军队要攻击以色列人一样，只是法老军队要攻击的时候，海分开了，以色列人可以走下去。13章是兽从海中上来，7头10脚，神的儿女两面受击，两面被攻击。那么两面被攻击，是不是被攻击了呢？兽在13章第5节有42个月，也是1260天，也是一载二载半载，任意妄为。他兽开口说亵渎的话，兽跟圣主征战，13章第7节，而且得胜。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族，大家都会拜他。各位，这个时候你要有信心和忍耐。13章第10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你会看到，因为圣经已经讲了，这些兽、这些龙非常可怕，能迷惑人，能够让人都去拜他们，能让拜他的都做买卖，而人如果信靠上帝，好像无路可走。你不要怕，你是最终得胜，也是继续得胜的。我们看到羔羊站在14章第1节，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的有144000，144000就是意思是所有属神的人一个都不会遗漏，因为144000是12×12，12是完全的，完全成完全就是绝对的完全，神的儿女一个都不会失落，神会保守他们。我们需要说明一下，14章第4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看起来好像结婚就不干净一样，这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说他们是专心依靠上帝，所以他们是专心跟随羔羊的，所以他们是出熟的果子，他们圣洁没有瑕疵，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下面讲到说审判的时候到了，各位，启示录不一定要把它看成第一章之后就发生第二章，第二章之后就发生第三章的事，不是，有的时候是重复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事，其实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怎么样在魔鬼的手里受魔鬼的刑罚和使用，但是神总是在掌权，神总是会得胜，也一定会得胜啊。那么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受在那里不断的干扰神儿女的时候，圣徒的忍耐在这里，14章12节。14章12节甚至在讲到说，这个世界的一切，最后神来审判的时候，是收割庄稼。14章15节，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庄稼已经熟透了。意思有两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个是 恶贯满盈的人，好像庄稼熟透了一样，会被收割。但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讲收割都是好的事情，五谷收割没有说经济收割的，收割的都是葡萄，没有说收割石头的。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始终用正面的看法来看这些事情。主再来的时候是收割庄稼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是被收割的对象，我们是成熟的籽粒，是熟透的果子，是神喜悦的，我们自己也喜悦。庄稼熟透，当然也有刑罚的成分，这里就有一个刑罚的图像，是很可怕的。第十四章的十八节，当葡萄，这葡萄是红葡萄、紫葡萄，熟透的时候，天使十九节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大怒的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约有600里。你看到这幅图画吗？就是酒榨里充满了葡萄，你可能看过，就是小孩子大人都会去采赤脚的，当然是洗得干干净净去采，采那个葡萄是红的葡萄，紫葡萄，所以采出来的像血一样。那么这个像血一样呢，如果讲到神对那些罪人的愤怒的时候，就是神把他们踹出血来，这个血成为一条河，有600里很长，高到马的脚踝，有600里的一条河，一条河都是血河，这是很艰难的一个形容，很艰难一个形容。这些艰难形容不断地用其他方式来形容，不过终极的要讲的就是神刑罚恶人，然后义人会在这个刑罚中胜过的。再一次，各位不必有太多的害怕。你看十六章第三节，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而我们其实海里的那个维护清洁，这几年有些进步。我记得在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常常动不动就有一大批的鱼死亡，现在比较少一点了。那不管怎么样，海变成血，海的污染、空气的污染，这历世历代都有，这也是我们自己犯罪的结果。那神这样判断是应该的。像十六章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哎，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不都屏东是常常如此，用火烤人不也烤得很习惯吗？那么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亵渎神。那么也让人很遗憾的就是，当神刑罚这些兽的时候，刑罚跟随兽的人，人会很痛苦。人的痛苦是十六章第十节，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么痛苦，但他们不悔改，他们始终不悔改。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十六章第五十五节，再一次，耶稣用一个很坏的字眼来形容他自己，提醒我们：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有福了。哇，这很奇怪，这个神的话跟那个世界的有一些神话故事很像。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那么在世界希腊神话里面，女神洗澡把衣服放在一边，后来有人就偷了女神的衣服，就是女神没有衣服穿， 就非跟着这个人不可。这里讲我们要看守衣服，这是什么衣服？你要看守主给你的衣袍，主给你的衣袍不要被偷掉，意思就是你要继续持守在信仰当中，不要任何的理由被你的衣袍被夺走。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一定是得胜的，主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得胜到底。虽然过程的艰难是有的，过程艰难是很多的，但是神会让我们得胜。好，我们会超过一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看一下十八章。十八章讲到神会刑罚大巴比伦，十八章第十节就是这个大臣刑罚来到，这个大臣巴比伦大臣或者这个国家在旧约的时候是以他的军力强大著名，新约的时候是以他商业的能力著名，商业的能力和他的腐败著名。像启示录十八章就讲到这个大臣呢非常的繁华，那这里甚至有东西交通史的一些著名的字啊。十八章十二节，巴比伦大臣有贩卖这些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木，各位这都非常贵的。在罗马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些都是极贵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航船不是很安全，但是只要不死，大家就可以发大财。象牙、器皿、木头、铜铁、汉白玉、肉桂、豆蔻十三斤，香料非常的贵，比金子还贵。香膏，所有的物品，最贵最后的是人口，那时候也有贩卖人口。但是神会把这一切的残忍的腐化的东西把它败坏掉，巴比伦大臣会被烧掉。这个大臣素来穿着细麻衣、朱红的衣服，这么大的富厚一下就归于乌有。这个巴比伦城毁掉的时候，所有的靠着他发财的都在那里哀哭。十八章十八节，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然后就哀哉哀哉哀哉。各位，你看到这几句话，有没有想到9/11？好像那两座大楼，我不是故意说，但是纽约也是一个繁华的地方，这个很像。烟烧着，大家都爱哭，但是神的儿女你可以快乐，因为神伸了冤枉。我们不是在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在讲末世论，神会让抵挡上帝的力量，不管是邪淫或者是暴力都会消失。而神的儿女，我们非常感恩神的儿女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会从淫妇变成贞洁的心腹。十九章第七节，我们就要结束。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心腹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淫妇，包括以色列人，都在预备迎接偶像。但是神在幕后的拯救会让教会预备好迎接基督，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的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还是希望避免的就是我们只在那里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可怕，这个世界是罪恶可怕，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你恩典和权柄的伟大，让我们看到教会一定会得胜，主你必定得胜，这个不稀奇， 因为你是王，你一定得胜。教会会得胜也非常稀奇，因为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邪道的，我们是归向你，心却常常还在世界。主，求主医治我们，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是一个等候主、等候新郎来的心腹。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的心想望你，我们心渴慕你，我们在渴慕想望你里面，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和管家。求主帮助教会，求主恩待教会，求主让我们经历你应许的真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谢谢大家。